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福音，或者说是好消息。有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和孩子们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一个问题，话题是从想念那些已经归天家的人开始的，其中提到了孩子们的爷爷。我的一个孩子说，他们学校有的同学从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他觉得那真是太悲哀了。然后我的一个儿子问我，爸爸，你小时候是个听话的孩子吗？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如果我说不，儿子，我小时候是个坏孩子，那样的话就等于我给了他们今后可以随意犯罪的许可了。但如果我说，当然了，我小时候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那样的话呢，他们就会去跟奶奶核实，看我说的到底是否属实，然后就会发现我是在撒谎。这可是个难题。坦白的说，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究竟与我们刚才谈论的亲人的去世有什么关系。我当时正在开车，我一边开一边在掂量着到底应该怎么回答我儿子的这个问题，免得我撒谎或者是让他以后有背逆我的借口。正在我琢磨的时候，我儿子又插了一句话，爸爸，你小时候要是听话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你早早的去世了，因为圣经里面说了，要尊敬你的父母，使你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也就是说，如果我英年早逝的话，那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有个做传道人的父亲，那日子可不太好过，但是如果有个做传道人的儿子，那日子就更没法过了。所以我见大事不妙，就赶紧换了个话题。我的孩子们正在学习一些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知道的事情，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历上必有的一个事件，它一定会发生，谁也逃脱不掉，只不过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或者是日期罢了。我发现死亡不仅在我的家人中间总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而且就是在我的属灵家庭当中也是如此。不管年纪多大或者病情有多严重，它总是来得太快。不管你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有多长时间，总是有一些事情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话最后没有来得及说。你永远也不可能对一个人的去世完全做好准备。也许最让人感到难以抹去的伤痛，就是对去世的人没能来得及表达你自己心中的爱。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有个父亲非常不耐烦地把他的小儿子推到一边，那会儿他太疲倦了，工作太累了，而且饥肠辘辘，所以心情很不好。而他的小儿子呢，正好跑到客厅来，是来亲吻他爸爸，祝他爸爸50岁生日快乐的。结果爸爸没好气的让他一边玩去，他只好出去玩了。一个小时之后，在他骑自行车的时候被一辆卡车撞死了。 有一位作家写下了这段感人肺腑的话：我们常常要等到人去世才去表达我们的敬意，但你必须要明白的是，人活着的时候的一束鲜花要比死后世界上所有的花圈都更有价值。人活着的时候，一句表达爱、赞美和感谢的话要比死后世界上所有的悼词都更有意义。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介绍两个人，直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两个人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过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现在他们因此而心事重重。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故事应该会挑战我们，让我们彼此之间互相表达我们的爱，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承认并表达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和委身。在我们谈这两个人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钉十字架的场景，还有这两个人在园子里安排的安葬的事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在我们参加葬礼之前，有几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约翰福音十九章的第三十一节说，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大家也许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基督是在礼拜四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大安息日或者是特殊的逾越节安息日就是那周的礼拜五，这样耶稣就在坟墓里待了三天三夜。我们继续来看32到33节的内容。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比拉多已经下达了命令，打断犯人的腿会让他们从十字架上能支撑他们的凸起上滑下来，这个凸起能让犯人靠着稍微坐一下。犯人的腿被打断以后，犯人就不能用力把自己的身体往上提，以便更顺畅的呼吸，从而导致犯人会很快窒息而死亡。这与罗马人通常钉十字架的做法不同，他们一般会让犯人在十字架上慢慢的死去，有些人甚至还能在十字架上活几个星期，经受白天的酷热和夜间的寒冷，忍受干渴和饥饿的煎熬。很多时候犯人死后都不埋葬，只是把他们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然后丢在野地里让野兽吃了。在那个我们称为加略山的山坡上，很可能到处都是死人的骨头。然而犹太人的律法却与罗马人不同，根据申命记21章22到23节的记录，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因为律法上有这样的规定，所以犹太人公会，也就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会为没地方安葬的死刑犯准备一个坟墓来安葬他。比拉多下达的命令是打断犯人的腿，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士兵们在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却没有完全执行，而是自己看着办。他们对耶稣所做的绝对是个特例。第32到33节说，他们打断了另外两个犯人的腿，但是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他的腿。 可问题是，判断犯人是不是已经死了，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不是医生，他们是执行命令的士兵。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居然没有按照比拉多的命令去执行，是一件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些士兵干了什么呢？圣经当中没有讲述细节，所以我们只能猜测。他们大概观察了一下耶稣是否呼吸，看看他的脸色，然后彼此对视了一下，说他已经死了。然后也许其中一名士兵说，可别出什么差错。就像第34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罗马士兵用他的枪，也就是长矛，实际上刺进了耶稣的心脏。如果之前他还没有死，那这下肯定是死了。那么有些人对此可能会表示怀疑，为什么这些训练有素的罗马士兵会不听从他们的最高统帅的命令呢？这怎么可能呢？约翰在第36节记录了耶稣被刺透而不是被打断腿的原因。第36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就那么重要吗？因为为了提醒犹太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被解救出来，让他们在逾越节所杀的羔羊就是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的。不仅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而且整只羔羊都不可以分开。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作为最终的祭被杀，被世人所吃，这样他就可以一次把他所有的子民都从罪的奴役当中解救出来。而且就像在他之前的那些逾越节的羔羊，他没有一根骨头会折断。这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描绘耶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第37节也告诉我们，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也就是说，终有一天基督会被认识，也会被证实他就是那位至高无上的神。在心脏破裂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在医学上是怎么说的。在身体和情绪方面巨大的压力下，心脏是有可能破裂的。如果发生了，心脏中的血液就会和心包膜中的液体混合在一起。罗马士兵的长矛刺穿了心包膜，这样血液和水就流出来了。大家要知道，耶稣的骨头是没有断也没有碎，但是耶稣的心却碎了。在约翰记录这部福音书的时候，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诺斯梯教的异端。他们宣称耶稣没有真正的肉身，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约翰所记录的耶稣受死，他的形象而又真实的画面，包括提到的血和水流出来的这个细节，是对这个异端的当面一击。耶稣是一个有真实身体的真实的人。神实际上已经来了，成为肉身来了。另外，约翰说得很清楚，耶稣死了。当时有人传言说耶稣并没有真正死亡，这样的传言直到现在都有。这种说法被称为昏厥理论，或者是晕迷说。晕就是晕倒的那个晕，迷就是昏迷的那个迷。晕迷说，他们说耶稣只不过是晕过去了， 那时他的身体机能处在最低的状态，然后他被埋葬了。在梁爽的坟墓里，他后来苏醒过来，所以他其实就没死，当然也就没有复活了。但使徒约翰却说，你们好好的听着，耶稣死了。请看第35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那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呢？约翰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就是耶稣是有真正肉身的神。耶稣经历了真实的死亡。如果这不是事实，那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全白信了。没错，一定有一个实际的真正的复活，也一定有一个实际的真正的死亡。这件事发展到现在，突然发生了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一幕，墓地里出现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第一个人是约瑟，我们一起来看第38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第二个人是尼哥底母，我们接着看第39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人我们不是特别了解，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他们都很有钱，很有影响力，是当时显赫的人物。他们俩也都是犹太人公会的成员。每次当约翰提到尼哥底母的时候，都要说他就是那个夜间来拜访耶稣的人。他害怕被人看见，他能是耶稣的门徒吗？几部福音书呢，都提到了这个约瑟。在马可福音15章43节当中，他被称为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路加福音23章50节称他为人善良公义。在马太福音27章57节说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在路加福音23章51节，路加甚至还说约瑟对于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在约翰福音12章42到43节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毫无疑问，这处经文所指的人就包括这个约瑟和尼哥底母。在几个小时之前，彼得不是唯一不认耶稣的人，这两个犹太人公会的成员显然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也同样保持了沉默。他们坐在犹太人公会当中，看着这个无辜的人，看着这位神人因为捏造的罪名而受审，最终被钉十字架。他们就这样看着，什么也没说。大家可能没想到，我倒觉得他们就应该保持沉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并不愿意用他们的生命来捍卫耶稣。如果非要他们开口，你能指望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而活着，他们是为了得到世界的赞赏而活着。如果觉得地上的称赞很重要， 那就别指望得到天上的称赞，你不可能两者都兼得。最近我参加一个会议，回家的时候很晚了，我妻子正在观看格莱美的颁奖仪式，有一个基督徒艺术家在晚会上要献唱，我妻子想听听他到时候会说点什么，唱什么歌，毕竟屏幕前有几百万的观众正在观看，在这种场合要是为主做见证，那么影响自然会非常的深远。但是那天晚上没有听到他说什么。当我进家门的时候，主持人正在介绍一个刚刚上台的演唱组，演唱一首他们的主打歌曲，那是一首获得了某项提名的爱情歌曲。在短短的两分钟时间内，你就能听出来他们的歌词里充斥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俗内容。你会想，哇，这种歌词也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唱出来。这正是我妻子的反应。我对她说，亲爱的，听到了吗？你能相信吗？现在都已经变态到什么程度了？这听起来特别像我父亲，我随手就把电视给关了，真让人感到恶心，然后去厨房找点宵夜吃，做点有益处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好奇，于是在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又打开了电视，刚才那首不堪入耳的歌曲居然赢得了格莱美大奖，他们欢呼雀跃地跑到了舞台上。你能相信吗？在舞台上，这个演唱组第一个致辞的人说，我就想感谢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他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时另外一个人插了一句说，感谢你耶稣。真恨不得祷告来个闪电把他们都给劈了。如果他们真的尊崇主的话，那他们绝不可提主的名，绝不可以把那首不堪入耳的歌跟主圣洁的名字联系起来。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我们的生活不能跟我们说的相矛盾。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所过的生活来看，最好还是保持沉默的好，千万别告诉人你是个基督徒，每周去教会，这样的见证与我们的信仰不相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所提到的这两个人，是世界上信主的人当中隐藏的最深的，的确如此。不过现在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之前虽然很胆小，但是现在他们的胆怯却变成了勇气。大家要知道，约瑟和尼哥底母最后所做的这件事，他们肯定为此筹划了很久，想到了所有的细节。在逾越节期间，他们要花时间去找并且购买这100斤价值不菲的香料。那么是谁把这么沉的香料搬到墓地来的呢？而且要注意，约瑟等候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来找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马可记录了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十五章的第43节说，他也就是约瑟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他们还仔细计算过到底需要多少香料，需要花多少钱。无论什么时候你公开宣告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都要通过某种方式来付出某种代价。现在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人，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的这个行为需要极大的勇气。第一，他们愿意为此承受责备和被人拒绝，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大家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一旦从比拉多那里要走了耶稣的身体，整个宗教世界立马就炸开锅了。如果当时有报纸的话，那么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就会是这样的： 犹太人公会成员与罪犯同伙，或者是最高法院的叛徒。约瑟和尼哥底母像对待君王那样厚葬了耶稣，公众对此的反应会很震惊，同时伴随着愤怒和怀疑，他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们来看第39和40节的经文。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这些香料表明了一个人的财富。大家还记得那个玛利亚吗？他在耶稣的脚上抹了液体的这种香料，当时犹大估摸出那瓶香膏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为此他还抱怨没拿去周济穷人。犹大自然也能估算出这些香料的价值，这可不是一小瓶，而是差不多100斤。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这个被处死的疯子，这个假弥赛亚的身上花了这么多钱，该有多傻。当你赢得了天上的称赞，你就会失去在地上的称赞。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比拉多下达的命令是打断犯人的腿，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士兵们在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却没有完全执行，而是自己看着办。他们对耶稣所做的绝对是个特例。第32到33节说，他们打断了另外两个犯人的腿，但是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可问题是，判断犯人是不是已经死了，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不是医生，他们是执行命令的士兵。 约翰在第36节记录了耶稣被刺透而不是被打断腿的原因。第36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作为最终的祭被杀，被世人所吃，这样他就可以一次把他所有的子民都从罪的奴役当中解救出来。而且就像在他之前的那些逾越节的羔羊，他没有一根骨头会折断。这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描绘耶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件事发展到现在，突然发生了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一幕，墓地里出现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约瑟和尼格迪姆这两个人我们不是特别了解，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他们都很有钱，很有影响力，是当时显赫的人物。他们俩也都是犹太人公会的成员。每次当约翰提到尼格迪姆的时候，都要说他就是那个夜间来拜访耶稣的人。他害怕被人看见，他能是耶稣的门徒吗？几部福音书呢，都提到了这个约瑟。在马可福音15:43当中，他被称为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路加福音23:50称他为人善良公义。在马太福音27:57说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在路加福音23:51，路加甚至还说约瑟对于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在约翰福音12:42-43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毫无疑问，这处经文所指的人就包括这个约瑟和尼格迪姆。在几个小时之前，彼得不是唯一不认耶稣的人，这两个犹太人公会的成员显然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也同样保持了沉默。他们坐在犹太人公会当中，看着这个无辜的人，看着这位神人因为捏造的罪名而受审，最终被钉十字架。他们就这样看着，什么也没说。大家可能没想到，我倒觉得他们就应该保持沉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并不愿意用他们的生命来捍卫耶稣。如果非要他们开口，你能指望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而活着，他们是为了得到世界的赞赏而活着。如果觉得地上的称赞很重要，那就别指望得到天上的称赞，你不可能两者都兼得。最近我参加一个会议，回家的时候很晚了，我妻子正在观看格莱美的颁奖仪式。有一个基督徒艺术家在晚会上要献唱，我妻子想听听他到时候会说点什么，唱什么歌，毕竟屏幕前有几百万的观众正在观看，在这种场合要是为主做见证，那么影响自然会非常的深远。但是那天晚上没有听到他说什么。当我进家门的时候，主持人正在介绍一个刚刚上台的演唱组，演唱一首他们的主打歌曲，那是一首获得了某项提名的爱情歌曲。在短短的2分钟时间内，你就能听出来他们的歌词里充斥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俗内容。你会想，哇， 这种歌词儿也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唱出来。这正是我妻子的反应。我对她说，亲爱的，听到了吗？你能相信吗？现在都已经变态到什么程度了？这听起来特别像我父亲。我随手就把电视给关了，真让人感到恶心。然后去厨房找点宵夜吃，做点有益处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好奇，于是在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又打开了电视。刚才那首不堪入耳的歌曲居然赢得了格莱美大奖，他们欢呼雀跃地跑到了舞台上。你能相信吗？在舞台上，这个演唱组第一个致辞的人说，我就想感谢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他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时另外一个人插了一句说，感谢你耶稣。真恨不得祷告来个闪电把他们都给劈了。如果他们真的尊崇主的话，那他们绝不可提主的名，绝不可以把那首不堪入耳的歌跟主圣洁的名字联系起来。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我们的生活不能跟我们说的相矛盾。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所过的生活来看，最好还是保持沉默的好，千万别告诉人你是个基督徒，每周去教会，这样的见证与我们的信仰不相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所提到的这两个人，是世界上信主的人当中隐藏的最深的，的确如此。不过现在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之前虽然很胆小，但是现在他们的胆怯却变成了勇气。大家要知道，约瑟和尼哥底母最后所做的这件事，他们肯定为此筹划了很久，想到了所有的细节。在逾越节期间，他们要花时间去找并且购买这100斤价值不菲的香料。那么是谁把这么沉的香料搬到墓地来的呢？而且要注意，约瑟等候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来找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马可记录了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十五章的第43节说，他也就是约瑟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他们还仔细计算过到底需要多少香料，需要花多少钱。无论什么时候你公开宣告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都要通过某种方式来付出某种代价。现在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约瑟和尼格迪姆这两个人，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的这个行为需要极大的勇气。第一，他们愿意为此承受责备和被人拒绝，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大家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一旦从比拉多那里要走了耶稣的身体，整个宗教世界立马就炸开锅了。如果当时有报纸的话，那么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就会是这样的：犹太人工会成员与罪犯同伙，或者是最高法院的叛徒。约瑟和尼哥底母像对待君王那样厚葬了耶稣，公众对此的反应会很震惊，同时伴随着愤怒和怀疑，他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们来看第39和40节的经文。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这些香料表明了一个人的财富。大家还记得那个玛利亚吗？她在耶稣的脚上抹了液体的这种香料， 当时犹大估摸出那瓶香膏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为此他还抱怨没拿去周济穷人。犹大自然也能估算出这些香料的价值，这可不是一小瓶，而是差不多100斤。他一辈子的积蓄可能都买不了这么多的香料。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这个被处死的疯子，这个假弥赛亚的身上花了这么多钱，该有多傻。人们会说，尼哥底母不光是脑子缺根弦，他肯定是疯了。尼哥底母，你真是个傻瓜。当你赢得了天上的称赞，你就会失去在地上的称赞。在巴勒斯坦地区，尸体是被安葬在自然形成的山洞里，或者是在石灰岩里凿出来的坟墓。坟墓通常是整个家庭共用的，里面会准备一个台子，用来把尸体放在上面。这个台子可以反复使用，当上面的尸体变成骨头以后，人们就把这些骨头收起来，放在骨瓮里，也就是存放骨头的尸骨罐里。然后那个台子呢，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尸骨罐就放在坟墓当中。马太福音27章的60节告诉我们，那个坟墓从来没被用过，是约瑟的。有些人推测这是约瑟匆匆忙忙专门为耶稣凿出来的坟墓，对此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19章的41到42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人安葬耶稣的这个行为需要极大的勇气，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为此要承受众人的责备，被世人拒绝。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原因，他们不仅愿意承受人们的嘲笑和指责，还要因此而变得不洁净。他们要因此而变得不洁净。当这两个人碰到耶稣尸体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变成不洁净了。从宗教礼仪上来说，就是被污秽了。根据律法的要求，他们需要隔离一天来洁净自己。大家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吗？他们就会错过为这个大安息日预备的逾越节晚餐。而每一个犹太人都把吃这个晚餐看作是神圣的职责和一种荣誉。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这个最重要的节日就会因此而错过了。他们就不能宰杀逾越节的羔羊，跟家人一起吃，来纪念过去所得到的救赎了。如果在1世纪，你对尼哥底母、约瑟还有其他读这部福音书的基督徒说，你已经错过了这个提醒你过去得到救赎的逾越节，你没法吃逾越节的羔羊了，他们会这样回答，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发现了将来的救赎，我们已经发现了神的羔羊。换句话说，你觉得我们不洁净吗？神的儿子已经让我们从一切的罪恶中得到了洁净。约瑟和尼哥底母安葬耶稣，需要担负成为不洁净的压力，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不光如此，在我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还有一点让我受到很大的触动。第三，他们愿意与已经死去但是尚未复活的主联合，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愿意与已经死去但尚未复活的主联合， 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大家先别急，我们都知道第三天发生了什么，就是耶稣复活了，但是这些人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因为耶稣还没有复活。我们知道所有关于礼拜天复活的事情，而他们只知道一个新坟墓，这个周末伤心的泪水，还有迷茫和内疚。我们更关注礼拜天，而他们却经历了礼拜六的痛苦。我们是借着他的复活与得胜的耶稣联合的，而他们是在耶稣的坟墓里与死去了还没复活的主联合。耶稣死了，这是他们所知道的，他的确已经死了。对于后来耶稣的复活，连他的门徒们都感到非常惊奇，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尼哥底母和约瑟当时压根儿就没想到还能看到耶稣再活过来。但即使是这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愿意以这种公开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耶稣的爱，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弟兄姊妹们，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就他们两个人在那个石灰岩的坟墓当中默默地清洗着耶稣身上的斑斑血迹，他们挪动耶稣的身体，将他的身子翻到一边，再转过来翻到另一边，把混合了香料的亚麻布条慢慢地缠在耶稣的身体上，然后到了脖子和头部，他们把他的脸和脖子都擦洗干净，用梳子轻轻地梳理耶稣那乱糟糟的头发。我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热泪会不知不觉地滑落到主的脸上和他亚麻布的裹尸布上，也许他们会时不时地停下来彼此抱头痛哭，他们心中都在深深地自责，而在坟墓中这种自责总是会被放大。有一个人曾经写下过这么一段感人的话，他们埋葬了死去的基督，应当因此而被人纪念。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主会复活，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拜倒在他脚前表达他们对他的爱的机会。他们为从前的失败而感到羞愧，现在他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为了耶稣他们什么都愿意做，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没想到的事情他们也愿意做。他们愿意去探访他的坟墓，他们愿意像对待君王那样来安葬耶稣。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非凡的时刻，还有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我们就必须要明白他们所错失的宝贵机会所带给他们的悲伤。也许你永远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也许出于某种原因你再也看不到孩子长大成人了，也许你不会再有抱个孙子的希望了，也许你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换一个职业，你现在的经历，你的见证也许就这样了，今后也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就像这两个人在耶稣活着的时候没有公开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以后永远也不会再有同样的机会了。我认为在两周之前，尼哥底母和约瑟本人也没有想到耶稣会被处死，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人们还在向他高呼何塞纳。也许他们也想到过要找个时间来表明他们对耶稣的信心， 也许就在这个周末吧。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得太快了，转眼耶稣已经死了。约翰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结束了这个事件的描述。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的第42节，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就是这样，全都结束了，那个宝贵的机会已经错失了。而此时此刻的你又在指望什么呢？你又在等待着什么呢？从约瑟和尼格迪姆的这件事情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教导呢？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所能学习到的功课。第一，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你无法知道是否还有明天，今天也许就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不要错过这个最后的机会。第二，要常常对你爱的人表达爱意。弟兄们，你们想想看，你最近一次向妻子或孩子说你爱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你对你父母说过这样的话吗？什么时候说的呢？对于在座的有些人来说，你今天就该打个电话了。第三，在你所处的环境中去竭力传扬耶稣，任何这样的勇气和努力都不会白费，你也永远不会因此而后悔。从这以后，圣经中就再也没有提到过约瑟和尼格迪姆的名字。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中都没有再提起过他们。但是约翰记录的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对当时和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而言，对那些正在经历同样挣扎的信徒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即使在过去你没能站出来公开表明你对耶稣的信心，那现在这样做也不迟。只要你还有口气，就不算太晚，但是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从今天开始，就为他而活吧。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而舍命，但是天父，多少日子以来，我们却没有勇气为这位替我们舍命的救主而公开地表明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常有各样的顾虑，我们常常担心周围的人对我们会有什么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看法，我们会担心会影响我们这个，会影响我们那个，我们总觉得在众人面前宣讲耶稣会有些不方便。天父，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压力，这样的试探。从约瑟和尼格迪姆的身上，真的是让我们学到了太多宝贵的功课。他们也曾经像我们一样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当主耶稣真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完全改变了，他们对此感到羞愧。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天父，在我们信主的历程当中都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或长或短，我们不太敢在众人面前传扬我们的主名。天父，求你赦免我们，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更祈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勇气，就像约瑟和尼格迪姆所做的那样，宁愿为着我们主名的缘故被这个世界所耻笑，我们也要传扬他的美名。因为正是因为他的美名，我们才得到了救赎，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你的儿女。感谢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坚固我们，带领我们。孩子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